大家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舷窗画艺第14讲。今天开始呢，说点闲聊的事儿。我前两天在看这个头条新闻，有个板块是本地板块嘛，那是成都板块。那么我就看有个小姑娘，那是不是真的小姑娘我不知道。那么作者头像是个女孩子，从这个风水的角度，他去探成都的一个鬼楼啊。所谓鬼楼，指的是成都有一栋富丽天汇，有这么一个大型的商城，开业以后一直就不是很景气，那么人气不是很旺，里边商家也比较少，就显得有点冷清，很多人呢就笑称为鬼楼。文章全篇从开始到结束，除了引用了几个风水上的名词和词汇，和一些非常简单基本的风水方面的知识外，基本上是乱谈。那比如说，说人家的这个门，开在所谓的旗线，也叫尖山。什么是尖山呢？一般我们说360度的方位分成8个宫，那每一个宫中又分为3个山。那么如果你的这个门啊、窗啊、床啊放在了你这个不是单独的某一个宫中，那比如不是单独的某一个方位上，比如我们说坎宫有亥子鬼三山，那么呢，你不是单独放在亥子鬼的任意一个山上了，那是放在亥和子交界的地方，一般我们叫尖山，也叫尖向，也叫旗线，那么这种呢，按一般的风水上来讲是不吉的，也就是说它得的气比较杂嘛。但是是不是就能用这个事情来判断这栋楼风水就有问题？非常浅薄，甚至可以说是很没有去下过功夫的风水师才会做出这种判断。那这种东西呢，作为主要的判断手段，判断完以后，作为一种辅助的判断可以用，但是把辅助的东西作为主要的，这就是大错特错。文中还有什么所谓天水送卦，指的是水在天上，是大凶之象。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他学了几天，然后是跟谁学的，通篇还是师傅，他师傅连师傅两个字都写不对。我非常在意这个，我带的徒弟学生有200多个，如果你要叫我师傅，你就好好叫，师者如父啊，师老师的师，父父亲的父。如果你不愿好好叫啊，千万不要把我叫成师傅、大师傅，这个是对僧道或者是有特殊技艺的一些人才这样称呼的，那不是师傅、父亲的父啊。师傅指的，那我们一般说李师傅、张师傅、某大师傅，要不就是僧道，要不就是这个人有一定技艺，或者是修自行车的，或者是拉面馆子下面的。可以称为大师傅，这是宗称，也是一种宗称，但跟师傅没关系。我是比较在意这个的，我学生里面有叫错的，我说你如果不叫师傅，你可以叫做老师都可以，不要叫我师傅啊！我不是出家人，我也不是修自行车的，我也不是面馆子下面的，我是想说个什么事儿呢？我通篇看完，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搞这些的人的门槛也太低了，什么人学几天都可以胡说八道，胡说也就罢了，你怎么能随随便便去谈论人家的风水哪里哪里不好？这在我们过去的老师傅讲，就跟有的时候郭德纲讲过去的故事有规矩的，你这样都是大忌啊，是被同行看不起的，整个这个地方同行都要排挤你，要把你踢出这个圈子的。 如果人家真的有问题，你出于善心去帮人家告知有什么问题调整，那都可以。那你就出于为涨几个粉丝，在公共场合去谈论人家的风水，哪里不急？何况还是胡扯八道，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没有素养，没有修养，没有道德。我们刚学风水的有很多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那我就留言，我说小姑娘，你这篇文章发出来，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就不说道德了，人家不管这个楼生意怎么样，怎么回事儿，是人家的事，人家毕竟是一个身家几十亿的老板，你在公共板块发这些，你会不会被人追杀啊？你自己有没有人身安全问题啊？你人身自己的人身安全不顾了，你家人的人身安全顾不顾了？完全是个没头脑啊！那今天我也就说啊，所有学习这些的人，不要妄自的轻易的随口信口开河的去谈论人家的不足。你如果有这个菩萨心肠，告诉人家怎么办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玩八字的也是一开口，人家你这个是克父的，你这个是克母的，让我说都是这么讲是不对的啊，不能这么说。你让人家这一辈子心里面怎么想，他父母怎么想，脑子长什么地方去了？不是他愿意克父克母，从八字中确实有这种东西，但是这种东西只是一种，第一它是先天带的，它没有办法，第二这只是一种信息的表现，并不是真的就克了，只是一种具体情况的反应，第三还未可知会不会发生啊。学这一行做这一行一定要懂得忌口，懂不了忌口，那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师傅年纪大了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讲周易讲术数也不谈佛学上的因果概念了，但是事是人在做天在看的，有些事情做多了自己去想，这是第一个我今天要说的忌口的问题，不要随便谈论别人的短处，也不要胡说八道别人小孩这个不行。有些还有一些朋友拿到人家觉得自己铁口直断，小孩刚生出来这个也不好，这个小孩将来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都未可知的，不行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了，去帮人家能做一些调整的做一些，多往好处引导，少说这些话。尤其是跟我学的学生，今天我也借讲座就说这么一回事，你们希望能听到心里边去。接下来第二我们讲一下，今天这真是闲聊，后边能不能讲点正经东西我们看后边时间。我这两天成都下大雨嘛，连下了将近一个月，到处都是发大水，洪涝灾害，成都的周边几个地县市基本上都淹得差不多了，说是四五十年未见的洪水。那有些人呢就借这个又搬出来说，政府把这个成都李冰父子当年有一个镇水神兽啊，从这个地方搬出来，搬到哪儿，搬到什么地方去展览了，还在那里写信给市政府要求搬回去。无知啊，这叫什么？你哪怕真的学过这些东西也罢了，你什么都不懂，在那里想当然的镇水神兽被搬了造成这样的天灾，这在过去就叫妖言惑众，你现在还是在妖言惑众，你不要觉得你学了这些东西就了不起，你就是妖人，你就是一个妖言惑众的人或者东西。发大水是成都特有的现象吗？ 这一次洪涝不是只有成都啊，是整个四川省啊，不是整个四川省啊，是全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都是因为成都的镇是水神兽被搬了吗？现在有一些做媒体的人，做公众号的人，为圈几个粉，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敢说。前两天我看发这个文章的人被刑拘了，啊，我真的是拍案称好，就该抓。不要说你是瞎说胡说，引发的社会的猜疑，对政府的不满，哪怕你就是真的懂这些东西，你能这么瞎说吗？哪怕确实是真的，你也不能说。为什么？一样是妖言惑众，这里边有很深的道理。一，天有天道，不是人类所能干涉。昨天前天我看我学生徒弟群里边有些人在说这个地震的事，问能不能测，这有什么不能呢？我当年确实也测过，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也测出来过，啊，确实是测出来，当时都有案例备案的，是正月可能就测出来了，什么地方，但又能怎么样？我能去找政府给周边的人讲要地震了，你们都跑吧，引发社会动荡。一个是大家会不会信你，第二是万一你说错了呢，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和谐、不稳定、不平衡。第三，这个我说，但是呢，大家要真的明白我说的这个话的道理。为什么我们道家说不干政、不摄政、不议政、不参与这些？哎呀，是真的没有办法。有些时候我也知道汶川地震死了十万生灵，确实是个大自然灾害，但是呢，如果自然就是这样平衡的，一次一次灾害之后再重生再重建，就跟我们学术数，有生就有灭，有灭才能有生，没有死哪来的生啊？生死是一体的，互根的，也不是一体的，它互相转换的。这十万生灵如果不涂炭，证明这个地方有一个自然界的不平衡没有被打破啊，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平衡没有被重新建立，那这个问题现在是小问题，需要十万生灵来平衡这个事情。如果你现在没有触发这个问题，哪怕就算你是高人，你把这个问题压下去了，这个问题它不会平息的，它还会存在，下一次爆发的时候不是十万，可能是50万。所以说不是说道家不慈悲不仁慈，是没有办法，有些东西是讲究自然的，自然的去调整的，自然一定会让所有的东西重新平衡的。那这个时候你有些东西不该乱讲，这你讲出来你就是一过去就叫妖人，妖言惑众，像这种抓到在过去就直接推出去斩了，我也要说斩得好。这就如你学医一样的，一个你没有出师，水平并不高，那么就不要妄下判断和结论，导致人家的误解，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让人家的家人以为这个人不可救药了，没办法了，由他去吧，实际上是因为你水平差而已。再一个，就算你出师了，水平也很高，我们学这些的人也不敢说高台教化跟医生一样，但一点点的慈悲心还是要的吧，怎么能在那里火上浇油， 落井下石。人家的生意已经成那样了，你还要再捅上一刀，公众号上去发，让成都市民都知道那是风水很差的鬼楼，没有人去。这是什么？这是雪中送冰块吧？不道德呀。所以如果跟我学的学生，我一旦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你不要跟我学了，我不会再教啊。哪怕就说是我教，你也不可能再在我这里学到什么真东西。大忌。古时候有一些朝代，包括近代，都很抓了一批我们这样的人，该杀的杀了，该剐的剐了，就是因为圈子里边有这么一批人，一个老鼠害了一锅粥，让整个圈子乌烟瘴气。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心啊。就算是没有医生的医者父母心的境界了，视众生为朋友，这一点点慈悲心还是要的。尤其是学我们这些的，管住自己的嘴，管好自己的行为，慎言。尤其是当你别人特别相信你的时候，我以前深有感触。我只是在给一个人批八字的时候，偶尔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个八字去到南方发展比在你现在待的地方好。过了可能一个多月，他就跑南方去了。当然了，从八字上来讲，我说的确实也没有错，但我只是讲我对人家的影响力就大到这个程度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以前给人家看的都很准很精准，所以人家愿意相信我。但我没有想到我对人家的影响就这么大。所以慎言行啊，你一句话都可能会要人命的。那农村你们不相信啊，觉得我危言耸听啊。那农村里边很多巫婆说这个女人被什么什么附体了，要用针扎，要用油泼，要用鞋底打，这两年打死的人还少吗？学这些啊，如果端正不了自己的行为态度，你就是个妖人。你算得再准也没有用，你就是个妖人，就该被拖出去斩了。我的佛堂里有一幅字，那这幅字呢，是南怀瑾先生书中经常有谈到的，叫佛心道骨。要有佛家的胸怀慈悲，要有道家的风骨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但是现在很多学这些的，尤其年轻人，纯娱乐，这些东西过去真的是天人之学，它不是作为娱乐。当然你说用它来娱乐也无不可，但是守好自己的底线，不要无知者无畏，将来自己后悔的时候是真的来不及。这两天学生群里边有人在算地震的，有在算球赛的，我都没去参与啊。其实不是我不能算，我当然也能算，但对我来说这个东西算完自己一看，心里边一明白就可以了。我往年有一句话说，老来算尽天下事，谈笑都付枕中藏。我看到了，我知道了，然后笑一笑，把它压在枕头下面就完了。 天命难违，天意也难违。学这些的人，你还要明白一点，你之所以学这些，你之所以能算得对，有一定的准确率，是老天让你对的，是老天给了你一口饭吃。不要僭越，不要认为自己比老天都大，僭越自己的本分。不是说球赛不能算啊，不说球赛，连彩票我都算过，准确率都很高。但我曾经无数次的在学生群里面跟朋友都聊过，上上届的世界杯八强赛，我好像对了七场、六场、七场忘了，但是上一届的四强赛我是全对的，都是事先公开的。我曾经预测彩票也在群里面预测过，足球彩票，但是一买，自己下了狠心一买，花了1000多去买彩票，边都不沾。我慢慢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能对，只是老天让你对了，你对不了，就是老天不允许你对，你干涉的东西太多了。你要再这么做下去，你就是个妖人啊！就是我在群里面跟学生们开玩笑，我说差不多了，到我这个程度，我要再是算得精准，再算得对也罢了，还要敢胡说的话，我连60都活不过去。老天不容许这样的妖人存在，你干涉了自然的东西，干涉的太多了，而且目的不纯正。早晨我老婆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好像是其他群还是谁，哪个奇门高手算了这一次世界杯的冠军，那我是不懂球，看完我就忘了，算了个什么名字，拿这个遁甲的符号拼凑出来这个球队的名字，哎，很有意思，而且我认为这个人水平不低，也极有可能会对，但是这个极有可能真的是极有可能而已，前提是他买了没有，如果买了他有没有这个财运，是不是该他得，不该他得，他就不对，就这么简单，信不信由你们。所以呢，我老婆说完，我说这个东西玩一玩可以，真的要去算这些毫无意义，没有价值，对我来说毫无价值，练水平我已经差不多了吧，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这个水平差不多了，不是我自满或者说是我夸大，而是我知道到了一定程度我不能，一个是有些东西到一定程度大家都如此了，很难逾越，第二，你逾越过去了以后，这个坎会不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怪物？不是高人，是怪物。搞不好哪天打雷就劈了。所以呢，当然我也追求更好的境界，但我不强求。哪怕我将来境界比现在再高了，高了很多了，那我也不会让你们知道的，我也不会乱讲的，我更不会乱说的。同样的道理，昨天有一个女孩子在问我，自己是搞这个股票缠论预测的，想学术数方面来提高一下自己的股票的分析水平，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这个东西就跟学医一样的，你学2-3年出来也可以给人看病啊，但你能治好几个人？我在这个上面下了20多年功夫，你真的想用好了，那需要20多年功夫，20多年功夫干什么不行啊？除非你真的爱好这个东西，你想的要是学2-3年就把这个东西用来预测股票，那不可能的，就跟你学2-3年想要当一个好医生不可能，术业有专攻，每一行都，你分析股票20年你就是这一行的高手，没人能超过你，当然也是天性悟性和努力的问题啊。但时间上来讲你绝对是个高手，如果你要跨了这个行想要再用术数很够呛，你花3-5年时间好像明白了道理，你那个道理放进来之后似是而非啊， 我能不能用这些测股票，我的学生徒弟都知道我能用这些测股票，而且准确率也非常高。但我要这么说，预测只占到了我炒股票30%，顶多40%吧，更多的是我一天夹着尾巴做人，我一天到晚夹着尾巴做人啊。虽然我可能在有的时候讲座中大家听我好像是哎，这老师挺嚣张的，不是，我做人真的是夹着尾巴做的。我认为60%如果我挣了点钱是靠这个，叔叔有没有油30-40%给了我一个大致的思路，或者是给了我一个最起码啊比纯股票的技术分析要高那么一点点的水平。但是就这个高一点点的水平，你是不是就能挣钱，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啊。能挣钱靠的是那60%，你夹着尾巴做人，好好做人才能挣到的。如果这60%你做不好，那30-40%你顶到天也没有用的。就跟你算，原来我讲过，我曾经预测球赛9场球赛对了6场，3场错了。那3场不是我错了，是头一天公布的主客队，第二天发生了主客队变了，我能算得出来吗？我也不是神仙啊。这个东西是什么？是老天就不让你对。所以学这个的人，你记住，你能对是老天给了你一碗饭吃，是老天让你对的，不要逾越这个本分。本来今天要讲其他的，我呢说的有点多，可能对有一些事有些话说的有点重。那就是如一个医生看见其他的庸医在给人治病，或者说是卖假药的，是一样样的心理啊，实在看不下去的，可能说的有稍微过的地方，大家谅解。其他东西今天不讲了，谢谢大家，这一讲就到这里。